世间上的事儿变化多端，变化莫测。小月亭啊，怎么也没想到，在这个道姑观里头能遇上杨红，这怎么回事？心里疑团重重。人家还挺保密，有些话卖口不说，月亭也不便深问。唯独有一点，老道姑给保媒这个事儿，月亭说什么也不答应。他有他的理由，他说杨红啊，投敌叛国，投靠了大金，认贼作父，不分好坏，拜了我的仇人盖九霄为义父和师父。我们是子一辈、父一辈、再上一辈的仇人，我们两个人怎么能完婚呢？这怎么解释呢？所以无论如何我不能答应。说的是振振有词。杨红在那屋偷听，那心跟刀子剜的一样，姑娘的眼泪就掉下来，啪啪啪。不过没言语。有鹤顶朱红在这做主。老道姑听完之后微微冷笑了一下，哼，月亭啊，你坐下，你别吵吵，也别激动，你听我说，你这几条都站不住脚。哦，老人家，我说的话没理吗？没有，听起来好像有理，实则无理。杨红怎么投敌卖国了？哦，你指的是他投靠了大金，反对了大宋，这就是投敌卖国啊？对呀、啊，我且问你，这个大宋朝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哎、啊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谁都知道，当今皇上是个无道的昏君，昏到他这份没法再昏了。月亭啊，你知道不？本来皇上没他的份儿，北宋徽钦二宗被金人给抓走了，啊，当了俘虏了，押到黄龙府坐井观天，所以他呢当了皇帝了。他不想直捣黄龙，把他的父亲、把他哥哥给接回来。如果真接回来，他怎么办？他就得脱袍让位。出于私心，他对统一恢复全国百般阻挠，对大金、对金人是摇尾乞怜呐、他算个什么好皇上？论公论私，他简直是罪不容赦呀！像这样的昏君主持朝政，好得了好不了？另外，他把所有的大权都交给奸相秦桧。秦桧是个人吗？他是个什么东西？你最清楚。所以秦桧手下那些爪牙他们结成了一党，贪赃卖法，克扣老百姓。现在宋朝的老百姓危于在水火之中，他们给老百姓带来哪些好处了？就这个国家要不要有什么用？这个皇上、这个朝廷要不要有什么用？话又说回来了，反对他啊，出卖他又有什么不对？有什么不对？不是说多好多好，你维护的行，他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对老百姓一点好处都没有。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啊！你到各地看看，两湖两广以及浙江福建所有各地老百姓在痛苦之中呻吟，这无道的朝廷早就应该垮台。不说旁人，说你们家，你爹怎么死的？你爹要不是这昏君和秦桧狼狈为奸，能不能把他害死？你爹那些部将至今还受残害，你还属于全国通缉，你是个黑人，你是个罪犯，连岳飞的后人他们都不想放过。 我说岳平啊，你对这个朝廷有什么留恋？什么叫叛国投敌？这国家要是有什么用？相反，大金又有哪些不好？天下乃人人之天下，非一家一人一姓之天下。从古至今，改朝换代，有老李家做的，有老王家做的，等等等。有德者居之，无德就失之。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。我说孩儿啊，你张嘴叛国投敌，闭嘴叛国投敌，好像站不住脚吧。拿杨洪来说，他是杨再兴之后，他爹被害死了，秦桧大宋还不放过他，他怎么办呢？他不得另谋生路吗？他不到大金国，他能活到今天吗？这不是逼的吗？怎么叫投敌叛国呢？换句话说，他为了功名利禄卖国投敌，换取什么功名，换取什么好处，另当别论，他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所以岳平，你这话站不住脚啊。另外你说认贼作父，谁是贼？那盖九霄再管他怎么地，跟你们家有什么仇恨，盖九霄把他救了，盖九霄抚养他长大成人。有那么句话，受人点水恩，须当涌泉报。难道说他翻回头去跟他干爹就翻脸吗？就六亲不认吗？人家传了他的能耐，把他养大成人，翻过头他宰人家吗？这就合乎你的心愿了。没达到你的心愿，这就认贼作父啊。这话能站得住脚吗？喂，老人家，您有您的看法，我有我的看法，我跟您不一样。我爹在世就说过，还我河山，我一定收复失地，另立明君，但是我也不能投靠大金。您怎么给我解释吧？这个我也想不通。好好，咱不必斗口了，好不好？不必斗口，你有你的看法，我有我的看法，那么把这些都刨出去，咱们还说眼实的吧。你不要杨洪？
不要，一定不要。
好的，杨洪也不是找不着人家，凭他的姿色，凭他的本领，人家要找个男人比你强的有的是。你还别觉着你小伙子怎么了不起，怎么了不起。好吧，既然是这样，贫道心意已尽，不往下说啊。不过我送你三个字，你记住，后悔迟。这仨字你记住，将来你有后悔的时候，晚了。岳亭啊，你不着急要走吗？我还不挽留了。你看看你还有哪些要求，然后收拾你的东西，离开我的班竹观，走吧。
喂，
老人家，我还有个要求，能不能把杨洪叫出来，我们俩见一面，我当面跟他解释解释。
没必要，没必要，
我就代表他，我说的话跟他说的话是一样的。既然你这样的人如此绝情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你快带着你的战卒舰去办你的事情去啊！送客，小道士过来好几个，都女的。岳大侠，行吧，岳大侠，行吧。
哎，我这就走。
岳亭把宝剑背上，铁伞背上，脚着也木行行的，他不得劲儿。老剑客，您对我有救命之恩，铭刻肺腑，我将来必有答报。
行行行，
你这种人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无情少义之人，你什么答报啊？走不走？岳平冒了个大红脸，
是是是是，
往那下屋看看，门窗关的挺严，他知道杨洪在里边呢。 想说几句，嘎巴嘎巴嘴，没说出什么来。啪，走！北战卢见铁伞离开班主官，三步一回头，五步一回头。哎呀，这个心里头招不开呀。岳平心说话，我得哪一天这心里舒舒服服的过那么几天，就没记得有那么一天，活得太累点儿。老天哪，怎么把这许许多多的不幸全压到我头上？我惹谁了？我又一想，行了，这些乱谈的事儿扔到一边，办我的事儿去。腰板挺直了，排除杂念，快回周家坨，见着我老师张三丰众人，把宝剑一现，研究下一步如何去换我们那仨人。这些事儿以后再提。再走，不想了，说不想了，撵也撵不出去。说不想，控制不住，这脑袋里杨红的影像在前面转来转去，想起他跟杨红所见所识，同甘共苦的一幕一幕，这脑袋都要疼裂了。这个腿就不听他使唤了，怎么不听他使唤？他说上周家坨，结果这个脚就拐了弯了，走，越走越远，越走越远，越走越远。这什么地方？走了一站又一站。这一天走着走着，岳平一合计，我得打听打听，我怎么也找不着这个九一山了，也找不着周家坨了。跟本地人一打听，本地人乐了：年轻人，你走哪儿来了？九一山在湖南呢，你上湖北了，这就是属湖北管，我们这个地方管属宜昌管辖呀。这事儿糟糕，越着急把道走错了，走到湖北找谁来？他这心里啊，这个别扭，心说还得顺着原道回去，还得回湖南呢。哎呀，太累了，找个地方歇歇腿，然后仔细打听打听，我再走也不迟。前面就是大江，江水滔滔，风景如画。他往江边一看，还有一座七层的宝塔，什么年头留下的不知道。他往塔上一看，还有人登塔游览，在塔脚下是个小集镇，沿着江边呢都是饭馆和茶摊。这阵他一点食欲都没有，不想吃东西，喝点水是真格的。这茶摊一家挨着一家，就在这江边。他一看有茶棚，摆一部茶棚，拿竹竿支着，瞅着那么眼亮，往棚下看，有几张桌，有那么十几个人在这喝着水，旁边卖烧饼，卖火勺，卖小吃，在这喝点茶水也不错了。岳平迈步就进了茶摊了，把这边上找张桌，他坐下了。这老板娘啊，还是个女的，不到三十岁，长得挺秀气，乐呵呵的过来了。客爷，您喝水吗？
啊，
好茶叶啊，我不怕花钱，多搁点茶叶，越艳越好啊。是了，您了。女掌柜的挺客气，拿壶涮干净了，沏了壶艳茶往这一放，把茶碗擦个倍儿亮。您吃点什么点心吗？那火勺带馅儿，豆沙馅儿，来五个啊。那肉给我切半斤，干净点的啊。火勺肉都切来了，岳平就这茶水呢，一边吃一边喝，一边往四外撒嘛，就注意那座塔。女老板看出来，客爷不是本地人吗？
啊，外地的。
外地人到这儿，您好好溜达溜达吧。我们属于宜昌管辖。您看见那座塔没？那座塔叫自然塔，名叫自然塔呀， 是大晋朝留下来的名胜古迹，登上宝塔，俯览大江，哎呀，眼界大开呀、啊，还不收费。一会儿您喝完了，溜达溜达。
哎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
岳亭哪有心上那溜达呀？嘴上是那么说着，一壶水喝干了，人家又给续上。正在这么时候，顺着江边来两匹快马，哗哗哗哗直奔这茶摊来了。到这儿，两匹马站住，圆圆圆圆圆，先来来来，啪啪啪啪啪！骑马的主从马上跳下来，把马找树都拴好了，两个人把尘土掸开，挎着弯刀。岳灵一看呢，俩当官的，小官不大，看那个衣着打扮，好像是个提辖，提辖官不大。要按军队上说呢，也就是连长之类的，两个连长而已，在那年月就挺了不起啊。挎着弯刀，凶啾啾的，走到头前是个黑胖子，有几个马仔，看那年纪能有40左右岁，后边跟着那个细高挑、黄脸膛、稀不楞登的胡子，也能在40岁左右。进了茶摊了。女掌柜的一看，哎呦，军爷来了，军爷，您看坐哪好？坐这儿，坐这儿了。俩小子坐下看了岳亭一眼，又看看那些喝水的，快快快快快，沏水来了。一壶水沏好了，往这一放，摆俩碗。女掌柜的转身刚要走，这黑胖子一伸手，砰！把女掌柜的小手给抓住了，哼，小手还凭着呀，军爷，您这是干什么？你赶紧撒手，撒手干嘛呀？没喜欢够呢，怎么能撒手呢？来来来，快过来！说着往怀里一蹬，女人能有多大劲儿？一摘位坐到他怀里的，一伸手，他把这女掌柜的搂抱在怀。大概能有俩月没漱口了，这嘴这个味儿，在这女主人这脸上亲了啃的，那么多人在这喝水，岳亭一抬头正看见，岳亭心说他妈什么东西这是，这火就上来了。本来这些日子他就窝囊，火攻脑门子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身为国家的军官，那调戏良家妇女，这是真是山高皇帝远，怎么没人管呢？他胆子太大了。岳亭又一想，我的屁股还没擦干净，我管谁呀？我管，少惹事少惹事吧，就当没看见。这个不平的世界我也管不完，算了算了，破例没管，他把脸转过去不看。但是那女掌柜的受不了啊，这小子搂着女掌柜的俩手下滑了，又解衣服，那女掌柜的能干吗？后来连哭再喊的，好不容易从这小子手里头挣脱了。军爷，你这是干嘛？你欺负人？我欺负人？哎，你是不是姓魏？你叫魏寡妇？正是。哎，得了，你是个寡妇啊！你装什么大半算呢？今天我告诉你，我们哥俩来对你有好处，哈哈哈哈，为是你想跑也跑不了。